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英国将向印度提供制氧厂。卫生当局调查新州两名男子死亡案例。中国敦促澳洲政界摆脱冷战思维。阿波罗十一号任务三位机组成员之一去世。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联邦政府决定暂停来自印度的航班入境后，总理莫里森与澳大利亚印度裔社区代表举行了视频会议。印度目前的新冠疫情令人堪忧，在截止到昨天的24小时，单日新增病例超过36万，3000多人死亡，这让仍滞留在当地的数千名澳大利亚人如坐针毡。自此，新冠病毒在印度致死人数已突破20万。联邦移民部长霍克表示，航班暂停不会太久，一旦恢复，那些乘客将被送往北领地的特别设施单独隔离。我们同外交部和相关机构与澳印社区代表深入探讨了印度目前的形势，竭尽所能为那些被困疫情战争地带的脆弱的澳大利亚人提供保护。一旦航班可以在遵循医疗建议的基础上安全复航，我们将立刻施以援手。英国运输大臣格兰特·沙普斯也表示，印度疫情二次爆发也在提醒我们，距离疫情真正结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They have vaccinated 120 million people so far.
印度目前已为 1.2 亿人接种人疫苗，但那里的形势仍触目惊心。这提醒我们，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我刚查看了最新数据，在过去7天，全球新增感染人数曾达到82万人的滚动平均峰值，是疫情以来最高。虽然英国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每日新增人数在某些国家仍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英国宣布了下一个支援印度疫情的计划，包括提供3个集装箱大小的制氧厂，每个制氧厂每分钟可生成500升氧气，可供50人同时使用。此前，英国已宣布为印度提供200台呼吸机和95台制氧机。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表示，英国将继续帮助印度度过疫情难关。
But what we've been told is at the moment.
印度目前最需要的是供氧设备，所以运送这3个制氧厂至关重要。我们也将同印度继续对话，持续提供他们所需的帮助。印度新冠死亡人数在周三突破20万人，医院人满为患，大街上到处都是四处寻找供氧设备和药物的病患及其家属。全球新冠死亡人数目前已突破310万人，印度在昨天单日新增36万人，创疫情以来全球最高纪录，另有3000人死亡。在首都新德里，停车场被临时改造为火葬场，数量激增的尸体也造成火葬用的可燃物短缺。与此同时，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新冠疫苗已消耗殆尽。来看澳大利亚，卫生当局正在调查新南威尔士州两名男子的死亡案例，他们最近接种了新冠疫苗。目前还没有发现死亡与疫苗之间的联系。药品管理局表示，接种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报告并不意味着该事件是由接种疫苗引起的，但药品管理局知道这个案例。上周，一名55岁男子在接种新冠疫苗8天后死于 Tamworth 医院，该男子的肺部出现了血栓。他的家人告诉当地报纸，他们不知道该男子接种的是哪种疫苗。另一名死者是悉尼的一名71岁男子，他有现有的健康问题，最近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澳大利亚接种了超过200万剂新冠疫苗，但疫苗推广的进度仍然远远落后于原计划。年长者等一些优先接种的群体还没有接种疫苗。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已经为全国各地的疫苗推广工作制定了时间表。
3 million Australians have now been vaccinated, more than half of those.
现在已有200万澳大利亚人接种了疫苗，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是由他们的全科医生接种的。疫苗接种计划继续推广，重点是那些最脆弱的澳大利亚人和那些在我们的卫生工作前线的人员。 我们将在5月3日通过州和领地相关设施的全科医生、呼吸诊所一起推进50岁以上人群的阿斯利康疫苗接种。两周后，我们将转向50岁以下人群。我应该说是全国各地进行全科医生更广泛的推广疫苗。首席护理和助产士官艾利森·麦克米兰谈到了犹豫疫苗接种的问题，他鼓励澳大利亚人寻求准确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定。他说，疫苗在预防严重疾病和死亡方面非常有效。昆士兰州录得9个新冠感染病例，其中7个新感染病例来自阳光海岸的一艘邮轮，另外2个新病例来自隔离酒店。副州长史蒂文·迈尔斯警告说，未来几天可能会有悬挂英国国旗英格科桑号的更多病例。迈尔斯先生还说，政府正在考虑在船上治疗病人的方案，而不是把他们送到医院。今天，西澳州州长马克·麦高恩将概述在上周末的封锁后放宽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计划。直到星期六凌晨0:01，珀斯比尔地区继续实施临时限制措施，包括强制佩戴口罩和集会限制。麦高恩州长还透露，对于周日5月2日 West Coast 和 Fremantle 间的澳式足球赛事相关人群规模的限制措施。目前，酒吧和俱乐部最多只能有20名顾客，其他许多接待场所仍然关闭。墨尔本北部一个宠物检疫中心已成为维州替代检疫设施的潜在选择。这个地方目前由联邦农业部用来检疫动物，可以被改造成小木屋检疫设施，类似于北领地的霍华德犬检疫设施。经过近3个月对全州各个地点的评估，今天州政府将公布可能替代目前酒店检疫系统的方案。亿万富翁克莱夫·帕尔默提议在距离大堡礁公园10公里处建设煤矿被认为不合适。昆州环境部门表示，在沿海红泛区建设新煤矿构成太多不可接受的风险，包括对海洋公园水质的影响。然而，该计划并没有被完全放弃。该煤矿的命运现在取决于联邦环境部长苏珊·雷，他有30个工作日的时间做出决定或寻求更多信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敦促澳大利亚政界人士摆脱冷战思维，将澳洲政府的某些成员称为麻烦制造者。此前，内政部秘书长麦克·佩祖罗宣称全球战鼓正在敲响，澳大利亚必须为该地区的冲突做好准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受益，应专注于促进和平。
作为一个长期受益于对华合作的国家，澳大利亚鼓噪中国威胁论，既不符合事实，又很不道德，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奉劝澳大利亚个别政客摒弃冷战思维，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参与人类首次登月任务的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因癌症逝世，享年90岁。1969年，阿波罗11号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在月球上迈出人类探索宇宙的一大步。当年作为阿波罗3名宇航员之一的柯林斯并未登月，而是留在指令舱驾驶绕月飞行。阿波罗11号登月也让当年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以美国获胜而告终。阿姆斯特朗和穆尔德林于2012年逝世，柯林斯也成为阿波罗11号唯一在世的宇航员。自那次登月任务后，人类脚步再未重登月球。美国联邦特工突击搜查了鲁迪·朱利安尼在曼哈顿的住所和办公室，没收了电脑和手机。这是司法部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这位私人律师的商业交易调查的一次重大升级。朱利安尼先生是前纽约市市长，曾因其在9/11袭击事件后的领导力而备受赞誉。几年来，他一直因与乌克兰的关系而受到联邦调查。这次突击搜查发出了一个最强烈信号，即朱利安尼先生最终可能面临联邦指控。 朱利安尼先生在通过其律师发表的一份声明称，指责联邦当局采取腐败的双重标准，并表示司法部的目标是任何参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事务或在法律上为其辩护的人。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其首次向国会发表的联合演讲中公布一项总额为2.3万亿美元的家庭和教育计划，他强调需要就此投资与中国竞争。拜登周三表示，新的一揽子计划连同先前的基础设施和就业计划总额约为5.1万亿澳元，相当于每年的联邦预算，这是对一代人的投资，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总统还将直接恳请立法者通过立法来遏制警察暴力。拜登将强调警察多次杀害黑人公民和多年来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同时也对绝大多数警察的服务表达敬意。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称，由于缺乏相互尊重，现在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比冷战时期还要糟糕。他说，莫斯科已准备好与华盛顿的关系正常化，但美国应该停止摆出主权者的姿态，并试图召集其盟友来反对俄罗斯和中国。同时，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称，欧盟需要为自己与俄罗斯的关系准备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时期。
I see a worrying trend on Russian authorities.
我看到俄罗斯当局有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他似乎选择故意加深与西方与我们的对抗，包括通过持续攻击、虚假信息和其他负面活动。因此，我们必须确定一种方式，以避免与一个类似决定作为对手形式的邻国永久对抗。欧洲政治家已批准了欧盟与英国间脱欧后贸易协议的最终方案，这距离英国决定脱离欧盟已有近5年时间。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与英国的脱欧后贸易与合作协议。该协议自1月以来一直处于临时运作状态。该协议允许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贸易免关税和配额。世界排名第一的诺瓦克·德约科维奇退出了马德里网球公开赛。该赛事举办方在推特发布的声明中，德约科维奇表示，他很遗憾今年无法前往马德里，但希望明年能去。德约科维奇是3届马德里公开赛冠军，包括在2019年该赛事的最近一届比赛中获胜。这位塞尔维亚网球巨星上一次参赛是在一周前的贝尔格莱德，他在那里晋级半决赛，在3小时26分钟的较量中不敌俄罗斯选手阿斯兰·卡拉采夫。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1澳元可以兑换 0.779 美元、1.073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5.048 元人民币、6.047 元港币、21.714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凯恩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早间有雾，最高温度21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4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短时阵雨，最高温度20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